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威瑟米特新娘告白这里讲到应该是第三章，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先来到第四段，第三章的第四段。我们看英文威瑟米特新娘告白的内容。These angels and men are thus predestined and foreordained, particularly and unchangeably designed, and their numbers so certain and definite, it cannot be either increased or diminished。基本上意思是说，神预定天使与人，预定拣选，意志他们，以至于他们的这个的预定和意志是没有办法被更改的。他们的人数，包括天使的数目，都是确定的，是不更改的，无法增添，也无法减少了。我们看18我说什么？The Lord knows from all eternity who are His. From all eternity, He has chosen certain vessels for salvation, and these are so predestined and foreordained. They are particularly and unchangeably designed. 在这里说，是宝说主是在永恒中，在永恒当儿的时候，他已经拣选了谁要得救以至于他的拣选。是个别particularly 是个别的一个的拣选因为有些人讲拣选的时候，他不讲个别的，他讲是群体的拣选，因为他们过不了那一关，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就是神的拣选是个人的一个的拣选。God's decree are final, says the confession 所以上帝的拣选告白呢，说就是已经完全了，是成就了。是不能再更改了。This causes much grief among people who say that means that those who aren't predestined don't have a chance. So why should we be involved in evangelism? We pray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lost. 一旦我们讲到告白，讲到说上帝的拣选，这是已经是不可更改了，已经即使完成了。就造成很多的信徒就非常的生气忧伤，他们就会说，既然上帝的拣选是不能更改的没有增添也没有减少，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来祈求上帝来救赎这些遗失了的人呢？这些迷失了的灵魂呢？我们看四宝说什么？We evangelize because God commands us to, and we understand that through our preaching, God brings His elect to salvation. The gospel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Rather than despising what our sovereign God commands us to do, we should be zealously engaging in doing it. 所以四宝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第一其一，就是因为是上帝所命令我们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是透过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上帝使他所拣选的人能够得救恩。这福音呢，就是上帝救赎的大能。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要就是忽略或者就是违背上帝的这个的命令我们应该就是要积极的努力的来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乃是神的一个命令。My job, my privilege is to preach the gospel as widely, plainly, and accurately as I can, and then to realize that only God can bring the increase, and that He has promised to bring the increase. That is why Jesus prayed in the upper room. I do not pray for the world, but for those whom you have given me, for yours, for they are yours. 所以，是保罗说他的任务，他的神给赋予他的这个的权利。就是他的应该说一个的privilege 权利啦，应该可以这样讲，说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个的福音越广泛的广传，而且要讲得越清楚，越精准就是在他的能力之下范围里面，他讲得越精准，越广泛，就是传越多人越好然后，但是他也意识到，就是说。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只有上帝能够使到这些人能够得救。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施暴就引用了耶稣 的一句话。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前，他跟门徒们讲了很多的话。那在他的最后一番的言行里面，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啊，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为他们祈求啊，就是其实是耶稣对对父所说。”我看一下，对，上文是耶稣跟父祷告啊，我为他们祈求啊，就是为门徒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所以耶稣祷告的内容的时候，他只为门徒还有为父，凡是父所赐予他的人祷告。但是耶稣说他不为世人祈求啊，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祷告主要的对象也是为着神所拣选、父所拣选、所赐予给他来到他面前的人而祷告。好 ，He is praying for the elect。耶稣施保所指出，耶稣是为着选民而祷告。That principle appears throughout Scripture. The number of elect men and angels is a particular, not a universal number. 所以在讲到圣经中讲到谈到拣选的时候，这个的拣选的人或天使，它是个别的，它不是一个就是普世性的一个拣选，而是有可以说是有一个数目的。It is an unchangeable number by divine design. 所以它的数目是不更改的，因为这是神所预定的。The number of the elect is so certain and definite, it can be neither increased nor diminished. 所以神所拣选的数目是确定的，而且是肯定的，以至于它不能增添，也不能减少。A group of Christian leaders in the midst of a serious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met to resolve a conflict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unity in Christ. After a measure of resolution occurred, one leader said to another, If we hadn't had this meeting 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would have been lost. To that we can say this, if they hadn't met, no one person would have been lost.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the number of the saved is decreed by the Almighty from all eternity, and i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Christian leaders. We need to get that in our head. How comforting it is to know that the final state of the church is in God's hand, not yours or mine. 慢慢的来看啊，再举一个例子，施保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群的基督徒的领袖，在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神学的讨论当中。后来他们为了要排斥一些的就是神学的纷争，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讨论商讨为了要在基督里，在主里，那么有一个的合意。在这个的商讨的会议后来有那个一个神学的一个的结论之后，其中一个的领袖就站起来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开这场的会议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有千千万万的人遗失，就是迷失。施保就说施保说，如果我们应该这样说，如果我们没有来开这个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开这个会， not one person would have been lost， 这样就没有人会遗失就是因着可能这个的教义，因为他没有讲上文下文，这按推测就是说可能就是因着这个的神学的这个教义的纷争就是说没有人会遗失。但是施保就指出在神所永恒中所预定所拣选的人他的人数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这不是依附着几位的基督徒因为开了一个会议然后使到就是说有人会真正的就是迷失掉。不会。因为神所拣选的这个人数这个数目的人数是已经定了的。所以打个比方像有一些的牧者他们是布道大家，他们就会说我跑了千千万万的城市，我传福音，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这些人就不得救这样的一种的讲法神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这么说，但是在神学上的讲法的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就算纵使他不愿意这样跑跑跑跑跑跑跑神也可以兴起其他的人 跑到这些城市，使到他们得救，或者用其他的管道。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的牧者能够跑这么多的城市，是因为神已经定了他这样做。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因为结果使到人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有什么功劳，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仆人了。所以整个的救赎的管道，救赎的方法，救赎所用的这个的方式，人数这些都是神已经定了，所以人没有好可夸耀的，说是因为我传福音，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得救。我们没有办法讲这样的来夸耀。是的，我们能说我们传福音，然后这些人信主，然后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正确的一个的反应了，一个的回应。OK，施宝就指出，How comforting it is to know the finality of the church is in God's hand, not yours or mine. Pastor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reach, but we do not have the power to bring spiritual life out of the spiritual death. Only God can do so.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得享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整个的教会它的命运呢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你跟我的手中，也不在牧师的手中，不是。啊，牧师有的只是一个的责任，就是他要去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但牧者们他们是没有办法透过他们所传讲的道，使到人从一个死亡的一个属灵的状态当中，成为一个重生有新造的人。唯有上帝可以能够这样做。但是在普遍，我可以说在普遍的一个的护理当中，神往往都是这样。他会使到一些他所重用的一些的仆人，在他们传讲的过程，精准的传讲的过程，或者非常受恩膏的过程当中，使用这些仆人使他们信主。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些仆人他讲的有多么好多么厉害，所以造成他们重生。所以这个仆人他到无论他讲的多么的好多么的精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他不是那一个使到他重生的，就是使到这些人听的人重生的，他没有这个能力。神使用这个的牧者做一个工具，做一个管道，所以他没有什么好可夸耀的。神使用他，然后透过他的讲道，然后使人信主，但不是因为他讲的多么好，然后有人信主，但是往往可以看得到，就是在神的护理当中，神往往是使用那些很忠心，然后传讲的非常有恩赐的牧者，大大使用他们，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最终就是要带出，就是要小心，牧者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使人重生的。这个重生能力是来自于神，而这个拣选的人数也已经是定了的。好，有问题要问我吗？好 ，Section 5， 第五段，第三章的第五段 ，Those of mankind that are predestined unto life, Go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as laid according to his eternal and immutable purpose and the secret counsel and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had chosen in Christ unto everlasting glory out of his mere free grace and love without any foresight or love or good works or perseverance in either of them or any other in the creature as condition or causes moving him thereunto and all the praise of his glorious grace。基本上第五段他的意思就是说至于那些被神所拣选以至于得永生的人神是在他创造诸世界的时候，在他永恒不改变的旨意，而这个旨意是一个隐秘的一个旨意，是按照他的喜悦的旨意在基督里拣选以至于这些的人是以至于拣选进入荣耀，是出于他的爱与他的恩典。然后神的拣选不是依附着因为先看到这个人有信心，或者他有好行为，或者他会见人所以不是。神的拣选是出于他自己完全的旨意，他所喜悦的旨意，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拣选的所以基本上第五段是要讲这一个。好，我们去看施宝说什么。In a sense, this section summarizes everything the confession teaches about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Many aspects of the doctrine are expressed here that receive greater attention later in the confession. In some cases, entire chapter are devoted to truth that are merely mentioned in this section. Let us look at a string of specific assertions that we find here. 在这里的时候，施宝说这一段第五段呢，它其实总结了这个的告白里面教导有关这个的预定论的这个的概要。许多在这第五段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的教义呢，是在这个告白之后，在其他的章断章里面后来会慢慢的再继续的会受到关注在有一些施宝说，在有一些的不同接下来的不同的章接下来的后几章里面他们会注意的来看，在这第五段里面所要表达的真理。好，现在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然后我们阅读施宝说的。First, these decrees were made by Go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as laid. 所以告白说，这个神的旨意呢，是在他创造诸世界之前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的。That is,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took place in eternity. 就是神所这个预定拣选呢，是在永恒中，在创造诸世界、创造人之前的时候有的。What is the logical order of the decree themselves? In particular,Which decree came first, the creation and fall into sin or salvation? OK, 在这里的时候是在讨论已经是超越圣经所说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神学家已经在讨论了。如果神是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是在创造诸事之前拣选，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现在神学家他们就在讨论一个在神的意念里面，到底他是先意念旨意，就是你看神定旨要创造诸世界，所以他的意念里面是先第一造了人之后，然后定义人堕落，还是他先在他的意念里旨意先拣选谁得救不得救，然后才意念造世界？你明白我讲什么？就是说到底在神的意念，这个已经是超越圣经的讨论范围了，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启示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到底是他的意念，他还没有造世界前，他是先定义造世人先，然后定义有一些人堕落，还是神还没有造世界以前，他的意念里面他定义有一些人会堕落，然后才造所以他们已经在讨论到这样的一个的细腻的一个的范围哦。好 ，This question has become significant in modern times because Karl Bart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heologians of the 20th century, adopted a position that he called a purified supralapsarianism. Okay, 这是因为施宝说这个的课题呢是在近代的神学里面有一个叫Karl Barth, 科尔巴特巴特，这个巴特他是新正统新正统就是说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不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他信圣经可以带我们到神的话，但他不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他是新正统的。所以这个的二十世纪的这个的著名的神学家，他就采取了一个就是supralapsarianism, 就是堕落前拣选 ，OK， 这个 supralapsarianism 就是堕落前拣选 ，OK，infralapsarianism 是堕落后拣选，所以这个的堕落前拣选跟堕落后拣选它是这样的来看的。堕落前拣选就是这些在讨论堕落前拣选跟堕落后拣选，都是还没有创造世界，都是在讨论神的意念，永恒中的意念。所以堕落前拣选的话，就是说神的意念还没有定义人堕落之前，他先拣选，然后才意念创造，然后意念人堕落。堕落后拣选呢，就是说神先意念创造，然后意念人堕落，然后堕落后才拣选都是在讨论神在他的意念当中，永恒中的意念当中，到底神是怎么的想。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So he adopted a position that he called a purified supralapsarianism. Creation and the fall were decreed by God as the necessary means to carry out his eternal plan of redemption. 所以啊，这个的堕落前拣选呢，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创造与堕落都是神的意志，而且它是必须的，以至于神才可以啊施行他永恒中的一个的救赎。好，可以吗？好，但其实后这个的堕落后拣选，他这个的创造与堕落也是神所预定拣选的。啊，只不过它有这个的前后之分，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是拣选在先，然后后堕落，还是堕落后才拣选？这些都是在创造诸世界以前，在神的意念、永恒的意念里面啊，神学家所讨论的。所以你看，神学家他们有时候真的讨论的非常非常细腻。这个的课题是加文没有讨论的。但是后来的神学家他们研究的时候都认为，如果是加文还活着的话，他应该是堕落前拣选的。OK 在这里要提啊，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林慈欣牧师，一位是李嘉仁牧师。林慈欣牧师应该是倾向堕落前拣选的，然后李嘉仁牧师应该是倾向堕落后拣选的。啊，然后在写这告白里面呢，他整个的历史背景都有包括这两组人，堕落前拣选的人，还有堕落后拣选的人在里面。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写告白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些牧者都是堕落后拣选的。啊 ，OK， 这个堕落后拣选呢，不是亚当夏娃被造之后堕落后，然后神再拣选，不是啊，这是在亚当夏娃被造以前啊。OK， 记得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在神的意念永恒中的意念当中所发生，
包括亚当夏娃是在原本他的安排当中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说神先定他要拣选一部分的人，到底谁是被拣选的，然后他就意念，然后会有创造，然后有堕落，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比较按着就是历史性的发展，就是神意念创造，然后有人造反堕落，然后神在这个堕落的人群当中拣选啊，所以有一些堕落后拣选的这些牧者，他们觉得这样子比较似乎好像比较有点人性，因为神是先坚定要创造诸世界，然后这些人当中有人先造反堕落，在这些堕落了的人还没有发生呢，这些还没有发生，然后神预定拣选要救这些的人。
这说是 normally reformed theology sees 堕落后拣选
在哪里？
Normally reformed theology sees the decrees of creation and the fall coming first。
OK 我们继续看啊。 Normally reformed theology sees the decree ofcreation and the fall coming first 啊，所以他说普遍上改革中神学都会看，就是在神的意念当中是先意念创造，然后才堕落，然后才意念就是拣选，这个就是堕落后拣选论 infralapsarianism。所以我就是刚才为什么讲说，在当时候泥潮的时候，大多数的改革中的牧者们，他们都倾向这个的堕落后拣选论。infralapsarianism 就是说，神在永恒中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在他的脑海当中先定义、先创造，然后定义一定会有堕落，然后在堕落的这些的人群当中，他定义要救赎一些人，就是堕落后。In some ways, the order of the decrees does not make much difference as long as we understand those decrees, whose these decrees they are. 世报指出，其实这个到底这个的神的意志，在他的意念中，这个意志是哪一个先哪个后，其实分别不会太大，因为终究我们只要知道这些的意志意念都是来自于神。它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啊。 The point Barth made so zealously is that God's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 a positive one, a plan of redemption. 所以巴特他当时会这么的强调呢，是因为他是说神在起初最起初的时候，他的意念就是救赎的意念。如果神的意念是救赎的意念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有人先堕落，一定会有人堕落，所以神预定拣选一些的人，所以以至于这个预定拣选这整一个的后果造成的就是一定会有人堕落，因为要有救赎嘛，在基督里救赎，所以神在永恒当中定了一些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得救赎，所以这意味着会有人堕落，有人就是造反。Okay, so the point Barth makes so zealously is that God's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 a positive one, a plan of redemption, a plan of bringing to himself redeemed people in the love of the beloved in Christ himself. That is why Barth placed the decree of salvation parallel to the decree of creation. 然后他施暴就指出巴特是其中一位，就是会把神在永恒中的意念是先定义救赎，然后才定义意念创造。OK, 好。无论如何我是觉得这个层面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好，无论如何，这个堕落前拣选或者这个堕落后拣选呢，它都是在永恒中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前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怎样，神到底是怎么的来想，我们不知道。好， In any case, section 5 says that God's decree originate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as laid. 在第五段的时候讲到神的旨意呢是在神还没有创造诸世界以前所定的。According to God's eternal and immutable purposes, 这是按照神的永恒不改变的旨意的。When God decrees something, He does so for a reason. 所以当上帝他定义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他有他自己的目的。God's decrees are not capricious. 所以神的旨意他不是一个变化无常，或者flippant 就是轻率的 ，or in any way quixotic 就是不切实际的。神的旨意他不是变化无常、轻率，也不是不切实际的。第二 ，teleological 就是神的意志里面，它是有目的的，它有目的。There is a purpose behind them， 就是说神的这个的旨意当中，它有它的目的。这个目的是神自己的心意，它有一个目的，它有一个计划的。Redemption is grounded in eternity and in God's counsel. He is intent for redemption, and the purpose is both eternal and immutable. 所以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在永恒之中的，然后是按着神的旨意，这他的计划是要救赎的，他的整一个的计划呢是永恒的，而且是不改变的。 God has no alternative plan because his counsel is always rooted in his infallibility, his omniscience and his perfect righteousness. 在这里施宝就指出上帝他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是没有就是计划 A 计划 B 计划 C 的，或者有一个所谓就是backup plan， 就是后备的一个的计划，就是这个计划 A 如果失败了再有计划 B， 然后再有计划 C， 没有。因为神的旨意他是按着他的永不失败然后按着他的无所不知，按着他完美的公义，按着他完美的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些属性里面他所做的所以是无误的，他的决定是无误的、无谬的。 Nothing could ever come up in nature's contingencies that would incline God to change his eternal purpose. 我们可以这么的说，在永恒当中没有任何在历史中自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使到或者任何的意外的情况使到神改变他永恒的旨意，没有。没有啊， OK。 虽然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或者新约里面看到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后来神好像改变他的心意啊，但是那个是在历史的范围当中，在约的范围当中啊，神好像改变他的心意哦，这个是有的啊，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神在永恒中里面所定的旨意，那个是不变的。在神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立约这个关系的时候，人有时候做了一些的事情，神改变他的心，那个是在约当中他的互动，在历史的空间啊，人类的历史的当中他改变他的心有啊，但是在他的永恒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的说了，就是在他的永恒当中，其实这些都是在他的定旨里面了。
嗯，
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人会这样做，然后他后来会改变旨意。
嗯，
啊，其实已经在他的永恒里面定了。
嗯，
可以吗？
嗯，
好，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哎，到底这个永恒当中上帝怎么定，他要怎么的定义，要什么事情发生，这些都是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
嗯，
没有。所以有些时候在好像我们就活着就好像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好像有时候是要这样，要做 A， 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或者我们悔改，然后神原本要做 A 的，后来他做 B。 打个比方，越南他说，他就神派越南去说，再多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对不对？后来他就去传了，传了之后再多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后来尼尼微城的人听见了，他们就悔改，悔改了之后神有没有降灾呢？没有降灾。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一处啊，这个约拿先知的这个预言没有被应验，因为神差派他说40天就要倾覆，后来因着他们悔改，神回心转意，没有降灾。但是其实在永恒当中，你其实神已经定义不要，是要透过越南的这个的信息使到他们回转，然后不降灾的。已经老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揭开的。但有可能就是越南就是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后来刻意的就是不要坐船，因为他讨厌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知道后来神要用着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来倾覆以色列，管教以色列，所以他死都不要过去那里，他坐船往反方向逃离上帝，就是不要去尼尼微城。后来神就把他再抓回去了。He knows the end from the beginning。神知道最终然后他也知道开始他从起初的时候就知道终极会如何的演变，怎么的发生了。Because he knows all contingency， 因为神是知道所有这些会偶发的事情。His plan is fixed and that is what the confession affirms here again。 所以这个告白就是这样的说，就是神的计划是定了的到底多少人得救，这个数目是不加添也不减少的。 That God's will is immutable， 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 What are som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at this point? People ask, can we pray for people that when they may not be numbered among the elect? A similar question is, can our prayer persuade God to change his eternal decree?And to add someone to the number of the elect who are there, not there originally. 所以有一些很多人他们就会问到底我们的这个的祷告是否能够说服上帝，就是改变他永恒的旨意，以至于原先神所没有拣选的人，后来神因着我们的祷告，后来他拣选他们。Section 4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number of the elect cannot be either increased or diminished. 所以在第四段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些的牧者们开会了之后，他们在因着圣经的这个的教导，他们认为这个的拣选的人数是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If someone is not numbered among the elect, all the intercessory prayers that the people of God bring in his behalf will not cause him to be added to the number.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一个人是不在这个的拣选的人的当中，所有为这个人代求也不会使到他被加入这个蒙拣选的人数当中。那有人就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祷告来干嘛？ If that is so, why should we bother to pray for anyone's salvation? 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样想说，如果祷告也不会改变神的心意， 神永恒的旨意到底能增添或减少，这样我们祷告来干嘛？ I never ask God to elect someone who is not elect. My practical approach is this. We cannot know in this life who are not elect. 施宝说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处理的方式，他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这一生里面谁是蒙拣选，谁是不蒙拣选的。We can know after conversion that we are numbered among the elect. We can have the assurance of salvation, but we can never be sure that we are not numbered among the elect. 所以啊，施宝说，只有在我们啊悔改信主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数当中，我们有，我们可以拥有这个的得救的确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很肯定，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这个神所拣选里面的人的当儿，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蒙拣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我们是不蒙拣选的。That can only be known posthumously, because we may not be converted until we are on our deathbed.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蒙拣选？只有在这个死亡之后，如果这个人还是不愿悔改信主的话，我们才能够说知道这个人是不在神所拣选的人当中。就算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可以说我要加几句，就是说，就是在死亡当儿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神，也没有办法知道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在他半昏迷的当儿的时候，他曾经听过福音，他没有办法言语，那时候他说耶稣救我，有可能啊，但是亲朋戚友都觉得他没有悔改信主，或者这个人因着他种种的原因，就是说他害怕亲朋戚友怪着他，他信耶稣，他偷偷信耶稣。他说耶稣救我，但是你饶恕我，我不要告诉我的孩子，然后他就死了。但孩子们都以为他不信耶稣，那其实他心里已经信了耶稣，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其实只有真正知道的还是唯有上帝他自己哦。Since I cannot penetrate the secret counsel of the Most High God, I have no idea who is numbered among the elect and who is not. 既然我没有办法就是彻透神这隐秘的旨意啊，神至高神的隐秘的旨意，我是没有办法知道谁到底是蒙拣选，而谁没有蒙拣选。For this reason, I presume the election is of every person I meet. 所以我当我遇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会先假定神会都有可能拣选他这个人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How does that affect my prayer? Not knowing a person this destiny in terms of God's decree, I ask that if this person is elect, God will bring his election to fulfillment and realization in his life at this time. 他既然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谁是被他拣选的，他就假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就会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神就是能够，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就求主真的使他能够得救，使他能够信主啊。I pray constantly for people who are not yet Christians, remembering, as we will see later, that God works through means to bring about the end. One of the means is the prayer of His people.所以施宝就说他经常都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然后求神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与管道来使到这个人最终能够得救。其中一个使到能够人得救的一个的工具与管道呢，就是透过信徒的祷告，就为这个人祈求。The fact that the elect are rooted and grounded in an immutable decree in eternity is no reason for us to cease witnessing toPreaching to or praying for people who are not yet converted. 所以既然神的拣选是在神的永恒不改变的旨意当中，是在永恒中的即使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以至于我们停止见证传福音传道然后为人为那些未信主的人来祷告祈求。我们先来看罗马书十章一节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他先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既然是神应许他们租约就是重约然后应许他们救恩的，那后来为什么这些 以色列人却不得救恩呢？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了。所以在罗马书九章的时候，保罗就阐述了预定论。所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有一些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然后来到罗马书十章一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保罗就在这里说，把他的心愿讲出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虽然保罗很清楚知道，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有一些是蒙拣选所蒙神所预定的。但是你看罗马书十章一节啊，他说他的心愿是向神所求，就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啊。我在这里哦，我可能不会像施暴这样的，就是非常很逻辑性的来这样说，因为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他已经定了，然后我们的祷告也没有，有时候会来到一个的光景，就是说，这样我祷告干嘛？祷告也没有任何益处我所要带出的就是说，其实我有很多奥秘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可以就是接受告白所说的，神所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的这人数是不改变，也不增添，也不减少。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神既然要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神既然叫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传福音。有些东西要多想是没有益处的。既然是神所命定的，神是要透过这些的工具管道，我们就这样的去行。因为越发的研究神学，就越发的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最聪明智慧的方法就是乖乖听话，神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不然的话有时候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有些人说，神所预定所拣选的，这样我就不需要传福音也一定会得救的嘛。他这样说是没有错的，是没有错的。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违背上帝。当然他这样做的话，他也可以说，如果我们在用神学的一个推论的话，神定义这样的人愚昧，但是神就不要使用这样的人。其实老早神已经在永恒旨意里面定这个人是这么愚昧的，但是这些都他结果不会有太大的益处。所以这些神告诉我们是叫我们不要骄傲，知道一切都是出自他的恩典。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因着这些事情然后做一个的神学推论，然后说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做就这样，这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应当是以敬畏耶和华的心，神所命令的我们就去做。那其余的我们不能明白的话，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天家里面才可以希望能够明白了。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个人的态度，就是在传福音的态度呢，应该是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像保罗们使徒们的态度一样，就是说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就有祸了。然后态度上也应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这些人就听不见福音，他们就不能得救。然后我们不祷告的话这些人他们也会遗失掉。态度上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我所要带出的就是说，不要因为有了这个预定论的这个的教义了之后后来有一些的人他们会变成他们懒惰的借口，不顺服主的借口，那么就很少极少传福音，极少为信主的人祷告。这个陷阱不可以掉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 Predestination is according to his eternal immutable purpose and the secret counsel and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所以神的预定拣选呢，是按照他永恒不改变的旨意，是在他的隐秘中的旨意，是他按照他的喜悦而行的。Here are some important qualifiers. First, we hear about the secret counsel of God.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里有讲到说神的隐秘的旨意。Luther made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he called the Deus Absconditus and Deus Revelatus. 在这里都是一个拉丁文就是说 智报就用了路德所讲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区分就是神的旨意有一些是隐藏的，有一些是被揭开了的旨意，显明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里面可以区分两种一种是隐藏的，一种是被显明开来的旨意。好，我们来看呢 ，When we come before the living God of the Christian faith, we deal with a God who, on the one hand, is hidden.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位神呢，他在某一个的层面当中，他是隐藏起来的。Someone who absconds with the funds is someone who takes the funds and hides. 哦，他这个是在解释这个 absconditus， 就是说就是英文字 abscond 就是他躲起来了啊，躲起来的意思，隐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神在有很多的事情上，他好像是隐藏了起来，他不告诉我们。God is also revealed. Okay, He has been pleased to reveal many vital things about Himself. 但是在另外一个的层面里面，神却是显明他自己了。他乐意的显明许多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But He has not revealed everything that He could possibly reveal to us at this time. 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并没有揭开所有有关他自己的事情。没有。在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他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我们看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那些显明的事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圣经啊，就是神的律法，这些事情都是显明开来的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是我们的儿女的子子孙孙的啊，要叫我们要遵行，要我们顺服了。We should be concerned to master the material that God has been pleased to reveal, and should not worry about what He has not been pleased to reveal.That which remains hidden from us and is a part of His secret counsel. 所以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那些神乐意显明他自己的事情，关乎律法的事，关于他的命令的事情，关乎他在圣经中显明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乐意的，并且要关注这些事情。至于那些神所隐藏起来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Some years ago, Liguna Ministries, 这个可能我会发音错，应该是可能我要去看他怎么发音啊。Liguna Ministry 就是这四报尔的这个的他的这个的四工啊，翻译成尼格尼尔可能是发音利格尼尔，因为中文他们是这样，可能音译哦，利格尼尔。尼格尼尔这个的施工啊，这是施宝开启的这个的施工。施宝现在已经蛮老了，应该可能多几年会要回天家，他现在差不多是放氧气筒了。他去开会的时候是要放氧气筒。他有一个的五分钟的这个的在这个的电台的一个的节目啊 ，had a 5-minute radio program called Ask RC Pro， 这就是。问斯宝尔的一个电台的节目。People came to the studio and asked questions, and I record brief answer to their questions. 许多人他们问了很多问题，然后他很简单的回复他们。We tabulated the questions to see what was the most pressing on the minds of Christians in our time. By far the mo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was, How can I know the will of God for my life? 然后后来他们统计了，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到底在问什么的问题，然后最多常问的基督徒所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 People often say something like this, I want to be in the middle of God's will, I want to be living and doing what God wants me to do. 经常很多人就会说，我希望我能够在神的旨意的计划里面，我希望我能够活着按着神的心意 做我要做的事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都会问哦，到底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做这个媒体的工作，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嫁给这个人，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娶这个人，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去这间学校啊，到底我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啊。Does he want me to be a butcher, a baker, or a candlestick maker? 到底神是不是要我做这个屠夫呢？还是要做我做这个做蛋糕的呢？还是要烹饪的？还是要叫我这是做做蜡烛的就是制造蜡烛。要我 ,does he want me to marry Alice or Johnny or Rebecca? 到底他要我就是嫁给谁或娶谁呢 ?How am I supposed to know what God wants me to do? 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呢？If we say that we want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we must specify which will of God we are talking about, His revealed will or His secret counsel. 当我们说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问哦，到底是他，你这才讲他隐藏的旨意呢，还是他所已经显明开来的意志？问题是我们经常问的都是在问有关于神隐秘的事，他不告诉我们到底他要我们跟谁结婚、娶谁。做什么工作，我们怎么知道后来这是神的旨意呢？是后来这个事情成了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事情哦，没有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片段是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所以后来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后来我们回头看，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其实哦，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好像约瑟一样，上次我们看了那段经文一样啊，后来约瑟老的时候他说，你们原本定义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旨意是要使到这个事情成就，使到更多人得救。所以约瑟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看到神他遇到的所有的每一个的灾难，每一个的事情，包括他所做的梦，所解的梦，所遇到的人，这一切都是神最终有他最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他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但往前看的时候约瑟是不知道的，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到底他后来会坐牢，他后来会变成宰相，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只做了神只是给了他两个梦，他知道他有一天他会在万人之上敬拜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的宰相。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If the former, then we pour ourselves into a study of God's word. 如果我们是要明白神写明开来的旨意呢，我们就要研读圣经，这样我们就只能够知道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基本上就是在讲律法了。We cannot depend on a pamphlet that tells us three ways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for one's life. His will for our life is our sanctification.And how to get there is set forth for us throughout sacred scripture. 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的简单的一个的单章，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三个方法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心意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他要我们成圣，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要怎么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呢？这一些的方法都是透过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是神显明的旨意。但是大多数的信徒都是在问隐秘的旨意，所以到底我要不要嫁给这个人 A 呢圣经有说什么呢？第一，他必须要是基督徒；第二，要你情我愿这样两个的原则但我知道以前很多我以前每次听很多讲座，你要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旨意是这个是你的配偶吗？我列了很多了你的灵性要一模一样，然后基本上就是门当户对，然后你们的性格是否匹配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来为你印证，就是他就是神给你的配偶种种有很多的这些那时候我就听了津津有味，但是其实真实的就是这样的吗？不一定啊，神没有告诉我们这样，那些都是人自己我们牧者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人说要结婚的话，他说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要我嫁给的人这个人或娶这个人呢？我说神只有给你几个的写明开来的，第一他必须要是基督徒 然后你们要你情我愿，双方要愿意啊。但后来隐藏的旨意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好像有些基督徒后来他跟没有信主的结婚，我们不可以说那个不在神的旨意，那个是在神永恒中隐秘的旨意，后来发生了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其实是违背了神显明开来的旨意，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将来他们的后裔有可能是不敬虔的啊。因为一个说我要带他去拜佛，一个说我要带他去教堂信耶稣啊，结果会有很多的纷争。然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如果那个基督徒是重生的，而且他是爱主的话，他会意识到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跟他不信主的那配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好像我以前讲过，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看一个杯都会不一样。信主的人，或更简单的来讲，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看钱、看待钱就会不一样，钱怎么用啊就不一样了啊。他的目的、他的用法、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会不一样，全然不一样啊。好 ，OK 啊，好，我们来看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章二十四节，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哇，这一段我信主多年了之后，这句话是越来越读越有味道。我们到底能够真正多少明白自己的路怎么走呢？没有人能够彻透明白啊，没有人能够明白。就算神给我们一些使命和意向，到底神到底要我们能完成多少，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每一步的脚步都是耶和华所定的，这是肯定的啊。所以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卡在那里啊，因为不懂要选择 A 还是选择 B 还是选择 C， 所以我们只能在选择 A B C 的时候啊，我只能够提议啊，就是第一要参考规范，就是神的律法到底说什么，我们有到底有没有违背神的律法的诫命。然后 B 我们所处的这个处境啊，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来荣耀神，然后我们的动机这三个角度里面来思考，我们到底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动机是什么。然后即使有时候我们都参考了神的律法，在处境里面是希望荣耀神，然后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们都知道动机应该是纯洁的，要荣耀神，要造就人。但是在实际的情况底下我们未必是能够这样做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他还是在神的整个的整全的计划里面。所以当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不能更改的时候，或者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有一些经文其实是可以非常安慰我们的心的。你可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是我蛮喜欢的一段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啊，万事互相效力，它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事，在万事里面也包括好的事和不好的事，但是他们会不互相效力，他最终他是为了要使爱神的人的益处。这个益处啊，不是我们人认为好的益处，而是神认为好的益处，对我们有益的利处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成圣上，尤其是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上啊有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就是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了。所以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既然知道是在神掌管里面了，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心是爱神的话，我们不用恐惧不用害怕，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少了很多的害怕、忧虑和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步都有神的定旨，一步一步的来走。在我们的有限，神可以让我们看到可以想的，能想的事已经想完了， 能做的事都做完了，能够考虑的事情都考完了，能够计划策划的事情都计划完策划了，然后结果我们就我们的心要安息在主的手中，所以一切就按主的旨意来行，然后就可以得到安息，不然就会来到一个的地步，就哇很害怕，害怕到底这个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会疯掉的，每天问这个问题，到底这个是不是我，是不是活在神的心里面，我到底是不是神要我走 A 还是走 B 的路，走 C 的路啊，这些都是隐藏起来的，神不告诉我们。事情过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或许可能神会让我们明白，但是有些人走完 A 和 B 和 C 的时候，他还是不明白的。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有使用神的话一直不断的更新他们的心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察觉，就是到底神到底在这些他一生整生的过程当中，到底神要他做的是什么啊？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基督徒野心太大了，因为我一直在想哦，如果好像你看那个看旧约，在看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在看大卫嘛，对不对啊？打个比方，大卫啦、亚伯拉罕啦这些关键的人物，我们都希望我们像这些主角的人物、主角人物。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如果只是神的国度里面呢，这个大卫的其中一个士兵里面站岗的，或者在一场与大卫征战的一个战争当中，我们就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小螺丝眼。如果整一架飞机里面只是那飞机里面的一个的小螺丝眼啊，但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会不服，有一些人会不服。
Okay,
因为人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做那个哇大人物，我们不要做那个小螺丝啊。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换心态的话，改变心态的话，就是说我们意识到啊，这螺丝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保持如果有些一个螺丝不见的话，整辆飞机会堕机的，就是会坠毁的。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角色角色的扮演，然后我们就忠心的在我们神放我们的这个的环境里面忠心的就做完啊，然后我们就去见主面，也不要太担心，因为多给的神就向谁多要，少给的神就向谁少要，这是公义的。好，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说因为这个人他是基督徒，然后他是扫地的，然后神就没有在他生命中没有计划，没有任何啊，这样就是非常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在他的这个的层面当中，他积极的扫地来荣耀主，积极的来在他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个的环节都可以被使用，被神使用来荣耀他的。然后走完这一生，然后我们就去见主面了。好，我们来看哦。If we are asking instead of to know God's secret will,The answer is that we cannot. Okay, 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前呢没有人教我，都没有人就不知道了。四宝就讲说，如果我们所问的是有关神隐秘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隐秘的旨意是什么？问这个的答案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神不告诉我们，他就不告诉你。所以有些时候我就我小的时候就一直训练我的孩子，带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会说去哪里，我说你不要问，你跟着我就对了，你问我也不告诉你。然后他们有时候就很不耐烦，我就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要告诉我。后来我是可以的，然后我就转过来说，我是要你意识到一样事情，你后来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很多你要走的路神也不告诉你，你就乖乖的跟着就对了啊。我希望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能够把这个的神学的观念带给他们了。OK, 我们看 ,God has chosen not to reveal it. 神选择不要揭开。One reason for which is that his secret counsel is none of our business.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神隐秘的旨意是不关我们的事。Trying to probe the secret counsel of God is an exercise not of piety or spirituality, but of impiety. 所以要企图要彻透窥探神的旨意哦，就是隐秘的旨意，是一个不敬虔、不属灵、一个不敬畏主的一个的心态哦。We should not pursue the matters that God has not been pleased to reveal. 我们不应该就是窥探神不乐意告诉我们的事情。 people say, but I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want to take the right job. I want to marry the right person. How do I do that? 但是许多人就会说，我想要做正确的事，我要找到正确的工作，我要结啊、我要啊、嫁给正确的人，我应当要的怎么的样那样来做呢？ We must look at God's review. Will 我们应当要看的呢，就是神所意啊、揭开了的旨意。We must look at God's review. Will that gives us manifold principles on which to make ethical decision and judgment.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的就是神在圣经中所、揭开的原则律法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道德的判断上决定上做正确的决定。The Bible reveals that we are to act according to the gifts that God has bestowed on us, and we are to seek the counsel of help to help of others to help us to understand our gifts. 圣经 有透露要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所赐予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也应当要谦卑的来寻求那其他的人，以至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For this reason, in most churches, you cannot become a minister by deciding what you want.That you want to be want.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在大多数的教会里面，你不能说我有感动，我愿意，然后我就能够成为一个的传道人。The church must confirm that you have the necessary gifts and talent. 那个教会应当要能够鉴定你有那个所需要的恩赐与才干。哦，讲到这里哦，其实我挡住很多人了。我后来感谢主，神给我一些智慧，也透过一些牧者。我看到他们的做法，后来慢慢的我也我挡了很多人，就是说他们要全时间服侍，因为很多我发现很多的人他们都有这种的感动，说我要全时间服侍，我要去读神学，然后我要做传道人，后来我就慢慢的从圣经中里面来看到，有时候这种感动是一厢情愿的。不一定就是说真的是，因为最好，所以我就通常有人问我说，我有感动，我要全时间，我就会告诉他们说，首先第一，有三个要鉴定的，第一，你的感动你有了，很好了，但第二，你有没有这个所需要的恩赐？因为如果你要做传道人，你要一直不断的教导，你必须要有教导的恩赐。如果你没有教导的恩赐，就好像有一些我看到的一些的传道人。他们一教导啊，他们没有办法演讲，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传讲，所以他们就是写了稿之后，他们就这样读了四年的神学之后，还是这样一直这样不字这样背这样念出来，然后在念的过程，每个人都睡着啊。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他磨练了四年之后还是这样啊，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有一天做传道人的话，他会很惨，然后听的人也很辛苦，也很惨啊。就说他必须要有那个恩赐和才干。第三，教会里面的那些的人哦，有没有人就是鉴定他是被蒙召的？所以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说我有感动，但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哦，他们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心里可能会在想说，哇，这个人如果做传道人，教会就完蛋了，好明白吗？所以，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也有看到一些牧者，他们通常为了要做好人啊，说哦，你有负担，你有感动啊，既然神呼召你，感动你啊，你就去读神学了。但是他们去读了神学的时候啊，因为这牧者可能也知道，就是说他们不适合做传道人，所以他们的教会也不会支持他们去读神学，但他们就自费读。读完了之后哦，毕业了之后哦，他们原先就是帮他们申请读神学的那个的教会啊。也不要收他们回来做传道人了，所以神学就产生了许多这样，不是许多，有一些的这些人啊，他们毕业了之后啊，原本他们处于的那个教会是不要他们的，那么后来就到了其他的教会，那么后来到其他教会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闯祸，因为他们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他们经常出现问题，因为做传道人做牧者也一定要能够。人与人沟通，当然我不是说神不可以磨练，神可以磨练，神有时候也改造一些的人，但是我们就说要鉴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就说哦，我要全时间服侍，我要全时间侍奉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底 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啊，然后还是他一厢情愿的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拦了很多人，有些人跟我谈了之后啊，感谢主他们都没有啊就这样去了啊，不然就蛮危险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很多年前在一个大牧者的一个的大牧者的意思不是说他比我大，大牧者的意思是他影响很多人，他就在一个的一个聚会，后来他呼召谁要做传道人，受感动，就是神蒙召他。我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哇，十多个人，从我那个教会去的，有十多个人呢，全部上去，哇，然后他就为他们祷告。但后来真正回来之后，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献身了？一个也没有了。有时候这个感动是一时的，但是我可以说神的呼召是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去侍奉他，但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做某一个的，就是做传道人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人告诉说，哦，他要做，他要在到教会里面全世界服侍，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哎，因为在世界里面很空虚啊，然后总是他们有一种错觉，以为来到教会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他所在公司里面所面对的行政的困难啊，在教会里面不会遇到，他在公司里面所面对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在教会里面不会遇到。所以很多人后来就是这样，他们去到教会里面工作的时候后来跌倒，因为啊，来到教会工作里面，发现那个人际关系跟那个社会里面工作的那个人际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所要面对的行政的困难，在世界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但他们又有不切实际的一个的期待，进去的时候，结果他们会跌得更惨。我好的教会，大多数的时候是比较好的，但是好的教会是极少有的。我们的教会已经是算是蛮幸运的。如果你去其他的教会的话，真的是冒汗的，流汗的。好 ，OK， 我们继续看啊，这个路。讲这些方式，希望那些听着录音的人呢、哦，他们在考量的时候啊，好好的、小心的来考虑哦。好，我们继续看。The New Testament set forth the qualification for deacons and elders, revealing God's principle for the church to operate by. OK， 在新约里面就有很严谨的就把这个执事跟长老的这个的条件列了出来。OK。这些都是按着神的原则，教会应该按着神的准则来运作的。哦，所以这是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在选长老之前的时候是蛮严格的。就是说我们有就是一直不断的教导，但是到底会众听进去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尽了我的。有限的能力里面一直不断的就是有人上去教到底做长老是什么，应当要怎么的选长老，长老是什么啊？但是会众到底听进去到底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啊。所以长老和执事们的这些的准则应当一定要回到这个的圣经里面来看啊。说做传道人就是要做监督的，然后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做监督的这个的条件是什么？要好好的来看哦，然后是否我们是符合的 ？If you lack those qualities, then you do not need a telegram from heaven revealing the secret counsel of God to you. 如果我们圣经给我们的这些的原则准则里面我们缺乏的话，施保说我们不需要上帝从天堂上打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说啊，你不蒙召。He will reveal in Scripture.He will reveal in Scripture will show you. His will reveal in Scripture will show you that. 所以上帝在他显明开来在圣经中的旨意已经会告诉我们了。A woman questioned me, how can I deal with my husband who is not a Christian? I lived with him for 40 years and that all I could stand. He was a good man, a good husband. He was kind and generous. He was faithful, but I couldn't go on to share.A marriage with a man who didn't participate with what I love the most, which is Christ. So I left him, and he keeps calling me and wants me to come back. How can I know the will of God? Help me know the will of God in this. 所以基督徒已经后来不读圣经啊，已经后来很长的时候会问，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个女人打电话问施保，我有一个的先生，他不是基督徒，我跟他活了40多年， 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他了。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丈夫，他又慷慨，又善解人意，他又忠实，他又忠实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与他共享这个的婚姻，因为他没有办法分享我所最爱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离开他了。然后我离开他了之后，我这个的先生一直打电话告诉我说，央求我回去。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请你帮助我来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施宝说 ，I replied, the will of God in your case is easy. God has spoken in Scripture to this concern. You are to go back to your husband. You don't have grounds to separate yourself from him simply because he's an unbeliever. If he wants to leave, you can let him leave. But if he wants you back, you have got to go. She became furious and retorted, you couldn't live with an unbelieving partner the way I have all these years.I replied, you may be right. It's impossible that if I were married to an unbeliever, I would have left the relationship 30 years ago. But you didn't ask me what I would do if I were in your situation. What I would do in your situation is not the norm. You ask me what God's will is. That's simple. Go back to your husband. 好。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施宝就说很简单啊，其实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已经指明给你看了，在圣经里面就有记载了，就是说你应当要回去你的丈夫，虽然他没有信主，你不能因为他不信没有信主，因为你是后来结了婚之后才信主的，然后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你不可以因此而就离开他，你应该要回去。但是这个姐妹听了之后，她就很生气，她就骂施宝，我说你没有办法想象我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了，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施宝就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你说的不错，如果我与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我有可能我3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这个的婚姻。但是你并不是问我，如果我是在你的情况底下我会做什么，我如果在你的情况底下会做什么，这不是那个准则或规范或原则。你所问的我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很简单，神已经写明了，就是要你应当要回去跟你的丈夫生活在一起。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sin will say, but I pray about this and that the Lord gave me peace. I reply,It is not the Lord who is giving you peace because you are acting in complete contradiction to God's express law and commandment which reveal His will. Okay, 这个是另外一个的例子啊，就经常我也是有遇到啊。有一些人他们在犯罪了之后会告诉我说，我已经祷告了，但是神有给我平安。哇，这个东西很危险的。我也不知道从几何时，每一次啊，人啊，就是要做决定的时候啊，很多牧者就说，你有平安吗？有平安就做。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我听过，我最近又在听到了，我真的又听到，然后来哇，真的是摇头，但是我不想，因为那个情况底下我不能去这样指开，因为对那个听的人没有益处，对整组人都没有益处，所以我就进口不言。所以很多人说你要做什么决定啊，有平安你就来做，但有时候这个的有平安不代表就是正确的事，尤其是有些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说主给我平安了。所以施宝当他听到有人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平安不是来自于神的，他不是神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在违背神所写明开来的诫命与律法，所以这个平安是你自己的，这个平安不是来自于神的。好，有没有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神有关神的旨意的事情，结果我们做的时候是没有平安的？有，因为有可能我们害怕，我们忧虑啊。所以不要单单只是因为说我到底心里有没有平安，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决定，那是蛮危险的。所以要小心，要有智慧。是的，有些时候那种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神是会给我们的，会保守我们，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做决定任何决定的唯一的准则。明白吗？明白我讲吗？可以。
那叫自我催眠。
自我催。
自我合理化。
是的，所以我后来是因为我受了弗兰姆的影响，结果让我看到这三个角度：规范、促进和动机、目的，内在的动机、目的，使我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更清楚的来看到，在每一个的事情的环节、不同的处境里面，应当要如何的来荣耀神来做。然后我的也不断的时时不断的审核自己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在做某一个的决定的时候，动机和目的是不对的。那后来，当然后来做了之后，还是能够回转的。那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动机和目的，那往正确的方向来走。啊，因为有一些时候，促进会造成所做的一个的某一个的决定，啊，在当时候那个决定啊是错误的动机和目的，但是后来我们是可以再把它扭转过来的。啊，所以无论如何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要按照这三个角度来看。那无论如何发生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在这神的掌管底下。然后我们就一直不断的祷告求恩，说求主在人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来成就他们的美意。然后只能安息在主所应许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如果犯罪的时候，不可以说神给我平安了。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啊，那个就好像刚才那个女的，她也不会说，我离开我的丈夫，我有平安。啊，很多人会这样讲，但是她很明显的，她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在圣经中写明开了。至于到底要去公司 A 做工还是公司 B 做工，当然我们可以衡量。一个如果星期天给你去崇拜，一个不给你星期天去崇拜，你很清楚知道神要你去做哪一个，啊。但是如果在某一个的所有的条件都是一样的时候啊，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是 A 或者 B 的时候，好好祷告，那按你心里所愿的，然后你交托，然后就去，啊，就是这样。有问题吗？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次透过士巴尔他在解释这位圣米特信仰告白的时候，他是蛮有极有智慧的。谢谢你让我们也从他的智慧当中来认识这个的信仰告白，也希望这个的录音能够帮助所有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谢谢你，就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成长。我们感恩，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